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一章，如何得着那第三，借着管理的原则。在未看民数记之前，我们必须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两卷书里多看一点。我们已经看见进入那美地的路是借着从逾越节羊羔开始，一步一步的享受基督，并在度量上一直的增加往前。但是在经历中还有比这更重要的，那就是管理的原则，管理的因素。我们已经看见要得着那美地，要进入包罗万有的基督，是不能靠着个人来完成的，必须是靠一个团体的人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我们必须看见，特别对于团体的人，有一些管理的原则是必须的，必须有次序。在一个团体里，各种事情必须有次序，若是没有一些管理的原则，结果就是紊乱和纷乱，而紊乱纷乱和仇敌是相连的。若是我们失去了次序，我们就被破坏了，并且与撒旦连结了，这样我们就绝不可能进到美地去。为着要在神的儿女中间维持次序，就必须有一些管理的原则，管理的因素。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这两卷书中，我们不只看见享受基督的各种项目，并且看见神在他的儿女中间所设立的管理原则，这里至少有三个紧要重大的管理因素或原则。神的同在，第一个管理的原则是在云柱和火柱中神的同在。在云柱和火柱中神的同在是第一个管理的原则，这个因素是与神子民的聚集、活动或行动有关的。神的子民该什么时候行动，该如何行动，该往哪里行动，都是看在云柱、火柱中所启示给他们神的同在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若是要往前去得着那地，我们必须是在神的同在中而去，若是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去，我们就能进去享受那地。你记得神如何应许摩西说，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要用他的同在领以色列人去得着那地。所以摩西对神说，你的同在若不与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摩西要求神的同在必须与他同去，否则他就不去。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，这是很奇特的一句话。我的同在和你同去，这并不是说他要去，他要去是一件事儿，他的同在要去是另一件事。你有否看见这里的不同之处呢？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。有一次，我们四五位一同服侍主的人出门到某地去，我们都走在一起。有一位弟兄那时对我们不太高兴，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好与我们同行。我们都坐同一列火车，但是我们坐在第一车厢，唯独这一位弟兄自己一人坐在第二车厢。他是与我们同去，但是他的同在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他与我们一同离开，与我们一同旅行，也与我们一同到达，但是他的同在不与我们在一起。当弟兄们来欢迎我们的时候，他在那里， 我们也在那地方一切的访问，他都在，他和我们在一起，但他的同在不和我们在一起，这实在是奇怪。弟兄姊妹们，许多时候神会与你同去，但是他的同在不与你同去。许多时候神真是帮助你，但是你确实知道他对你不高兴。你会得着他的帮助，但你要失去他的同在。他带你到你的目的地，他也祝福你，但在整个旅途中你不觉得他的同在。他与你同去，但他的同在却不与你同去。哦，这不是一个理论，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。已过的年间，当我服侍主的时候，许多次我觉得他的帮助，主是非帮助我不可，他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必须帮助我。但是我能告诉你，许多时候我并没有神的同在，只因他对我不太高兴。他不得不与我同去，但是他并不开心。我是坐在第一车厢，他是坐在第二车厢，他随着去，但是他把他的同在扣回去，好叫我知道他不愉快。几年前，一位青年姊妹和我谈到他婚姻的事，他说：弟兄，我觉得是神的旨意要我和某某先生订婚，主实在是在这一件事上帮助了我，因此在某某日子我们就要宣布订婚。我对于他的情形有点知道，所以我就对那位姊妹说：没有疑问，神是帮助了你，我的确相信你的话，但是在这件事上神对你高兴吗？当你在打算这件订婚的事时，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呢？他回答说：弟兄，我告诉你实在的话，我知道主并不高兴我，我知道一面他是帮助了我，但是另一面我知道他并不高兴我。我问：你怎么知道呢？他的答案很有意思。每一次我想到这件事时，我觉得我失去了他的同在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，主是帮助了他，但是主收回了他的同在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必须清楚，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主的帮助就够了。不不，差得太远了。我们必须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必须学习这样祷告：主啊，你若是不把你的同在赐给我，我就要和你留在这里；若是你的同在不与我同去，我就不去。我不要受你帮助的管理，我要你同在的管理。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的祷告说：哦，主啊，我不要你的帮助，但是我要你的同在。主，我必须有你的同在，没有你的帮助我行，但是没有你的同在我就不行。你能这样对主说吗？许多弟兄姊妹来对我说：哦，弟兄，主真是帮助了我。我就常想问他们说：你觉得主的同在吗？你是得着了他的帮助，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他的同在呢？许多人是得着了主的帮助，但是少有得着主的同在的。他的帮助并不是管理的因素，他的同在才是。有些为主做工的人对我说：弟兄，你有没有看见主帮助了我们？你不信主祝福了我们吗？我这样回答：没有疑问，主是帮助了你，也祝福了你，但是让我们在主面前安静一会儿。过一会儿我这样问他：弟兄，在你最深处的感觉中，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主的同在？我知道你曾为主做过一些工， 也知道主帮助了你，祝福了你，但是我愿意问你这个问题，在你全人的最深处，你有没有觉得主是那么亲自的与你同在呢？你有没有一直觉得他向你显露笑容，并且他的微笑进入你的里面，你有没有这一个？这是很细嫩很深入的话。作为主的一个仆人，多数是不能撒谎的，他们必须说实在的话。到最后，这样的弟兄就说，我必须告诉你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是失去了与主的交通。然后我就问弟兄，这是什么呢？你是受主帮助的管理呢，或是受主同在的管理呢？你是受他祝福的管理呢，或是受他笑容的管理呢？弟兄姊妹们，即使我们眼中带着泪水，我们天天还得这样说，主啊，除了你微笑的同在，没有别的能使我满足，除了你容脸上的微笑，我别的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有这一个，我就不管天塌下来或是地裂开，全世界可以都起来反对我，但是只要你的笑脸在我身上，我就能赞美你，并且一切都可以使我满意。主说，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，何等宝贝！主的同在，主的微笑，乃是管理的原则。我们必须惧怕从主有所接受，却失去他的同在，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。很可能主自己会把什么东西给你，但是那一件东西却将主的同在从你夺去。他要帮助你，他要祝福你，但是那个帮助，那个祝福，却叫你得不着他的同在。我们必须学习只受主同在的保守、掌管、管理并指引。我们必须告诉主，我们除了他直接的同在之外，别的什么都不要。我们不要他间接的同在。许多时候，你只有主间接的同在，不是投手的，不是直接的。你要学习单单受主直接投手同在的管理。这不仅是一个条件，一个资格，也是一个能力，使你能进去得着那地。主投手的同在要以力量加强你，去得着基督的丰富与万有。哦，神投手的同在有何等的力量，何等的大能，这实在不是一个道理，乃是我们最深处的经历。我的同在必与你同去，主是何等的奇妙，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奥妙。他是怎样将他的同在显给我们看呢？我们是怎样经历他的同在呢？在古时，他的同在白天一直是在云中，晚上一直是在火中，就是在云柱中和火柱中。在白天当太阳照耀的时候，云就在那里，在晚上黑暗之中就有火在那里。主的同在启示给他的儿女们，在白日时是在云中，在黑夜时是在火中。这两件东西，云和火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圣经好几处给我们看见，云是圣灵的记号。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圣灵又是像一片云彩一样，主的同在是在圣灵里。许多时候我们知道主的同在与我们在一起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在圣灵里感觉到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点这样的经历，我们是在圣灵里 经历了神的同在，这实在是奥妙。若是你问你怎样才能在圣灵里经历主的同在呢？我只能回答说，我经历他，我体会他。主是在圣灵里，他是在圣灵里使我体会到他的同在，那个实际乃是在圣灵里。有的时候也许是因着我们的软弱，或者是因为主觉得我们需要鼓励或印证，他就给我们一点领会，甚至一些感觉。圣灵真是像一片云彩一样。1935年有一次，我释放一篇关于圣灵浇灌的信息，正在传信息之中，我忽然觉得有一片云彩浮罩我，好像我是在云彩里。立刻聚会有一个确定的转变，从我口中出来的话就像活水一样倒出来，全会众都吃了一惊。当你有这样一个经历时，你不需要凭着心思来说什么，话语是从灵里涌流出来的。那就是主的同在显在云柱中，你能这样觉得他，他临到成为一种的引导和鼓舞。你为着主有所负担，主就给你这样一个鼓励，使你觉得在圣灵里他的同在。不过这是主赐给的一个特别经历，每一天我们应该都能正常平常的经历圣灵里主的同在。那么火柱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晚上黑暗时我们需要火，火的意思和云一样，云就是火，火就是云。当太阳照耀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就以云的形状出现，当黑夜来临时，它就以火的形状出现，这是一件实体显于不同的形状。那么火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化，云是圣灵，火是化。当太阳照耀的时候，你在圣灵里是非常的清楚，你能很容易的跟随云。但是许多时候就像在晚上，你就在黑暗中，你不能信靠你的灵，你的灵是非常的不清楚。在这一种情形下，你必须信靠主的话，主的话就像火燃烧发光照亮。诗篇119篇105节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当天空清明，一切明亮时，有云彩就够了。但是当黑暗笼罩天空，你分辨不清哪是云彩，哪不是云彩，你就必须跟随火。有的时候你的天，你的日子极其清明，阳光又灿烂又强烈，你能毫无错误地看见圣灵的去路而照着跟随。但是或许更多的时候，你走在黑暗中，你是在晚上。昨天你那么清楚，但是今天你这么黑暗，你很糊涂困惑。但是不必忧虑，你还有话，你可以跟随话。话就是火，是烧着的火，放明的火。当你在黑暗中时，你能跟随着光，因为主的同在是在火中。许多时候弟兄们对我说，弟兄，我现在在黑暗中。我就回答说，赞美主，这正是你需要来取用主话的时候。你若不在黑暗中，你就没有机会在话中来经历主，只要取用他的话。当我们在黑暗中时，在他话中来经历基督是多么的好。主的同在一直是在这两件东西里头，不是在圣灵里， 就是在话里。当你清楚的时候，你能觉得它是在圣灵里；当你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你能在话中看见它。它总是在这两样中，在圣灵里并在话中。你今天很清楚吗？赞美主，你能在圣灵里觉得主。你在黑暗中吗？你也能赞美他，因为你能在他的话中看见他。有的时候我们是在白天有阳光照耀，也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晚上在黑暗中，但是我们不必挂虑。在白天清明之时，我们有圣灵如同云一样，在晚上黑暗之时，我们有话像火一样。我们能借着在圣灵和在话里住的同在而跟随主。祭司职任与乌灵土明。第二个管理的原则，就是在膏油涂抹下的祭司职任并乌灵与土明。什么是祭司职任呢？这是一件奇妙而荣耀的事。祭司职任包括与神的交通和在他面前的生活与侍奉。祭司的体系乃是一般不断与神有交通的人，他们继续不断与神交通，并在他面前侍奉。他们就这样的生活、行动、做一切的事。当我们与主有交通，当我们日日时时与主有交通，当我们在这一种活的交通中生活、侍奉并行动，我们就是祭司的体系。我们若是失去了祭司体系，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管理的原则。这个管理原则不是为着引导，乃是为着判断。在云火柱中住的同在是为着引导，而在膏油涂抹下的祭司体系并乌灵土明乃是为着判断。让我们举例说明，比方有两个弟兄彼此争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子民，但是有这么一件事发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怎样能得到一个适当的判断呢？我们是不是要召集一个会议来投票表决呢？当然不。所有这样的问题只能由祭司体系来解决。这需要一般神的儿女是一直与主有交通的，是在主面前侍奉的。无论他们在哪里或者做什么，他们都继续不断地活在主面前。这样的一般人是在圣灵的涂抹之下，并且有乌灵和土明，因此他们能得着判断，得着主的断案。借着乌灵、土明和祭司体系，他们就能判断决定任何一件事。祭司指认包括三件事：与主的交通或来往、圣灵的涂抹以及乌灵土明。在这里我们只能简要的说到最后一点，就是乌灵与土明。乌灵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光，而土明的意思是完全或完满。差不多在30年以前，我读到一个希伯来作者所写的一篇文章，说到土明是一块宝石，其上雕刻了希伯来文中的四个字母，在大祭司的胸牌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刻在12块宝石上。这12个支派的名字只包含了希伯来文22个字母中的18个字母，因此在大祭司的胸牌上缺了四个字母，而所缺的这四个字母就雕刻在土明上。当这块宝石 摆在胸牌里的时候，那里就完全了，就完满了，那里就有了完整的22个字母，希伯来文的所有字母都在那里。圣经又告诉我们，乌灵是放在胸牌里的一块宝石，是为了放光的。在此，我们就有了乌灵和土名的意义，就是光和完全。那么乌灵和土名怎样用法呢？当以色列子民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或难处时，大祭司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去，借着胸牌去得着答案。那位希伯来作者在那篇文章里说，当大祭司到神面前去的时候，胸牌上某些宝石带着其上的字母就会发光，在别的时候又有别的宝石带着其上的字母发光。大祭司在宝石发光的时候，就把所代表的字母记下来，拼成单字，再拼成句子，最终他就从神得着了一个完全的答案或判断。那篇文章说，亚干犯了罪，他们从以色列所有的百姓中把他找出来，就是用这个方法。这样说来，神的百姓要解决问题，应该根据什么管理的原则呢？乃是根据他们中间有一个祭司体系，将神的儿女放在怀里，带到主面前去。祭司体系必须在爱里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把他们当字母来读，这样借着圣经的亮光，祭司体系就能认识主的心意，从他得到一些与他儿女们情形有关的话语。现在关于那两个争吵的弟兄，我们就有答案了。我们能告诉他们说，弟兄们，请安静一些，时候我们要到主面前去，我们要把这问题带到主面前去，在主的同在中用圣经的亮光来读这些弟兄们。这就是祭司体系对于胸牌中乌灵土名的运用，借此我们就得着了那些字母单字，再拼成话语，而得着了关于这件事该有的断定。你知道使徒怎样写他们的书信吗？就是照这个方法。保罗给哥林多信徒的第一封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保罗在那个教会中遇到了好些问题，分门别类、惩治、婚姻、复活的教训等等，几乎什么样的问题都有。他怎么做？他就把所有的问题和那教会中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放在他的心上，然后在圣经的亮光中，他在主面前来读这些。这岂不是这样吗？当他这样在话语的光中来读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真情和答案，他从主得着了一个判断，一个决断，因此他就写了哥林多前书。你想想，所有的书信，使徒所写的书信都是这样写出来的，并不是他们坐在房间里读一读，理论理论，然后就写出来了。不，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总是有一些情形需要从主得到一个答案，得到一句话。使徒以祭司的身份来尽职，就把这一切问题连同神的儿女都带到神面前去，他们在他的同在中来读这些问题，在主话的光中来读那些信徒，这样他们就得着了亮光，他们从主得着了单字、句子和思想， 然后他们就写了那些书信，把主的心意告诉圣徒们。这是一个管理的原则。第一个管理的原则是在云柱和火柱中主的同在，第二个就是在膏油涂抹下的祭司职任，以及这两件奇特的东西，乌灵和土明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你来告诉我一些你与别人之间的问题，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必须运用我的灵，将你和那些人带到主面前去。我必须把你和那些弟兄姊妹用爱放在心上，就是放在我的怀里。我必须把你们全部带到主面前去，说：主啊，这里有一些亲爱的圣徒们，照亮他们，把你的光给我。我要读你，我要读你的心思和情感，我要读你的意念、你的动机和你的动作。我必须在话语的光中来读你的问题，以及与你有关的许多事情。读了一个字母一个字母，我渐渐得着了一个字儿，然后得着了另外一个字，最终我就得着了一句话，然后一个信息。我就从主有所知道，我就能知道主对于你的思想，主对于你的意念是什么。你们带头的弟兄们在教会中遇见许多种的问题，给你们有机会操练这一种祭司的侍奉。有时一位弟兄会来跟你交通他和他父亲之间的问题，他的父亲是在主里的一位弟兄，他会问你他应该怎么办。隔一天可能有一个姊妹来找你，告诉你她和她婆婆之间的难处，而她婆婆也是教会里的一个姊妹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能告诉他们叫他们到法庭里去见法官吗？当然不能那样做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你必须有一颗心，你必须有一个胸怀，你必须有爱。你把他们放在心上，把他们这样带到主面前去，运用你的灵在主面前读他们，先读父亲，再读儿子，读他们的习惯、他们的国籍、他们的个性、他们的思想、他们的教育程度。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，乃是照着话语的光，这些全数都要读。读过之后，你就会一点一点地得着句子和言语，你必从主那里得着话语，得着他心意的启示，然后你就能对儿子和父亲说话。对于那位姊妹和她婆婆也是照样做法，你就能对他们说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你去祷告祷告。你已经从主得着了判断和答案，这是神百姓的法庭。我们是需要这样一个法庭，我们需要天上最高法院在地上的代表。这法庭就是在圣灵涂抹下的祭司体系和乌灵土明。一般神的儿女能配搭在一起团体的侍奉主，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这不是简单的事。想想你自己的家，你是否有个家庭法院来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呢？我们在教会中的家庭法院是什么呢？不是别的，乃是祭司体系在圣灵的涂抹之下与主交通，借着话语的亮光来读所有的弟兄姊妹们。用这种方法，我们就得着了所有事情的判断和决定，我们所有的问题和难处都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， 不是借着争辩，不是借着商量理论和安排，像一个政客或一个地上的法官一样，只有借着交通和膏油涂抹，在爱里，在主话语的光中，来读信徒们的情况、性情和日常生活。圣洁生活的条例。第三个管理的因素是圣洁生活的条例。这些条例是什么呢？在利未记里面，我们有各种的祭，有祭司的体系和许多的条例。利未记可以分作三部分。第一，关于各种的祭，是从第一章至第七章。第二，关于祭司体系，是从第八章至第十章。第三，从第十一章到这卷书的末了，是关于许多的条例。对于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是有许多条例的。我们现在不能仔细的全部都看过，若是能的话，我们就要看见那些条例是何等有趣，何等甜美，并何等富有意义。有许多条例是关于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怎样从俗的和属世的事物分别出来的，怎样是没有分别出来的，以及该怎样行动，不该怎样行动，这些都是圣洁生活的条例。简单的说，这些条例可以归纳起来分成三个小一点的原则。第一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，这是一个该规律我们的较小原则。要记得你是属于神的，你是神的子民。你若是记得这一个，你就要从许多事里蒙保守。你想当你记得你是神的子民时，你能去看电影吗？这个思想是够使你退缩不前了。你想你能与人吵架而同时记起你是属于主的吗？你试试看，你就会看见你的吵架变成了什么。在远东的时候，有一次我雇了一部人力车出去，人力车夫开头告诉我要5块钱，我就同意了。等我到达目的地之后，我发现我只有一张10块的钞票，我就把票子递给他，等着他找钱。他翻遍他的口袋，最终说很抱歉，他只有4块0钱可以找还我。这是他们的诡计。我就开始和他争吵，但是忽然间我记起我是神的一个儿子。就是这么一个记起，我就放弃了争吵。我说好好，算了吧，1块钱算不了什么。我这一个神的儿子怎能和人力车夫争吵呢？那就是把主的名羞辱了。每一次当你要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你必须记得你是神的儿女，不要说这是太律法了，你我必须这么律法才可以。有的姊妹们，特别在远东，有时候穿的衣服不太合于神儿女的体统，只要他们肯记得他们是属于主的，这个想法就必使他们不敢这样打扮。他们根本忘了他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穿戴的像魔鬼的儿女一样。记得我们是神的子民，这是条例中第一个小的原则。第二，我们已经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了。神说，我已经将你们从众民中分别出来了。我们已经被主从这世界中分别出来了。他们能做的我们不能，他们能说的我们不能，他们能有的我们不能。许多时候我去百货公司，无法买任何一件东西，我只能摇摇头说，不不，没有一件是为我的，我是分别出来的。 从西雅图到旧金山再到洛杉矶，我一直想买一双皮鞋，在店里有许多奇异时髦的样式，却难以找到一双合于神儿女的。我若是买了其中的一些，我怕我就无法站起来向神的儿女们讲道了。哦，百货公司里所卖的那些东西，那些属世的东西，若是所有世界的人都得救了，并且记得他们是神的儿女，是从这世界里分别出来的，所有的百货公司必要被迫停业，他们再做不到什么生意。可惜大部分的人还没有得救，但最可怜的是那些被主救回来的人，尚未从这世界里分别出来。至少我们这些蒙主救赎的人必须记得，我们是主从这世界里所分别出来的人，这也是一个该管理我们的原则。不要说这是太律法了，我们必须这么律法。第三个小的原则，主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也必须是圣洁的。主是分别的，是与一切别的事物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也必须从一切事物中圣别出来，我们必须在一切事上圣洁，像他圣洁一样。这三个小原则组成一个大的管理原则，而这些原则乃是圣别生活的条例。第一，要记得你是神的儿女。第二，要记得你已经从这世界里分别出来了。第三，要记得你的神是圣别的，你也必须像他一样的圣别。这三个原则该管理你生活中的一切。总结的说，主的同在是我们这一个团体的引导。到底我们是该去或是该留，我们能借着主的同在来知道。我们必须只受他同在的指引，这是第一个管理的原则。若是我们中间有些难处，我们不需要用外面的方法去寻得解决，我们有祭司体系的法庭，借着我们中间在圣灵涂抹之下与主的交通，并借着在话语光中用爱来读所有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就能得着所需要的判断，适当的决定。这是第二个管理的原则。至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和日常的活动，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，并且我们必须圣洁，像神是圣洁的一样。这是第三个管理的原则。我们若是受这些原则的管理，我们就是准备好了，够资格往前去得着那美地，我们就能进入基督包罗万有的丰富里面。